他的父亲窦思衍，五代时担任内史，宋代初年任皇城史。他的哥哥窦神兴以左领军卫大将军的职位退休。窦神宝起初任黄门，太平兴国年间跟随征讨太原，穿着铠甲登上城墙，被刘建射中，逐渐升迁为入内高品，监管滨州的戍守士兵。他屡次出兵袭击贼寇，前后攻破敌寨36座，斩杀1000多人，缴获大量铠甲、牛马、骆驼，于是修筑了三座营寨。皇帝下诏褒奖他。太平兴国九年，朝廷命令他与尹宪一起驻守夏州，当时吉加罗逆等14个部族长久叛乱，窦神宝率领军队大败他们，烧毁他们的帐篷，斩杀1000多人，俘虏缴获很多。雍熙年间，朝廷派遣使者到隋、右、临、福等州，招募边境地区愿意攻打契丹的人，赐给他们金银布帛。窦神宝上书说，这些人狼子野心，这样可能会滋生边境事端，于是停止了招募。不久转任殿头高品。淳化年间，出使河东，巡视检查堡垒营寨和兵马。慕容德峰从邢台调任延州，还没有到任，皇帝下诏让窦神宝乘坐一车，暂时代理州中事务。环州靠近边境，内部骚乱，窦神宝与陈德玄讨伐他们，攻破牛家族28部，并且规划测量从通远到灵武的道路，随即任命他为环庆同柱伯。牛家族又集结部众反叛，窦神宝再次击败他们，在集权镇歼灭了残余党羽，俘获他们的首领九人。西戎侵犯福州，因为救援的功劳，升任供奉官，与田少斌一起运送灵州的粮草，随即命令他驻泊。李继迁入侵，窦神宝与慕容德峰袭击攻破他的堡垒营寨，焚烧帐篷，缴获人口牲畜数以万计，连续下诏嘉奖，升任内殿重班。至道初年，李继迁再次侵犯灵武，窦神宝派人从小路向朝廷告急，贼兵围困了一年多，地震200多天，城中的粮食都吃光了，秘密派人到黄河以外购买粮食，夜间运入城中，有时出兵攻击贼兵，贼兵退去，因为功劳被任命为西京作防副使。又命令他在普洛河、清远军支援粮草，与杨允恭商议制造小车3000辆，运粮到环州。至道三年，升任西京左仓库副使。出使灵武回来后，奏对符合皇帝心意，当面被任命为贡备库使。咸平年间，出朝任高阳关前辖，调任备即巡检。适逢元州野黎族3000多人将帐篷迁移到顺城谷，大重堪与熟卫族交战，皇帝下诏让窦神宝前去调和，他到后划定边界，让他们全部返回就地。入朝任内侍又班副都知，真宗朝拜陵墓，留他与刘成圭一同掌管宫中事务。大中祥符初年，掌管三班院，又掌管诸王宫事务，升任西京左仓库使，兼任密州刺史，并掌管往来国信。窦神宝任职金勤公瑾，生性吝啬，积蓄财物多达数万。天禧初年，以皇城使的身份罢免内职。天禧三年去世，享年71岁，录用他的儿子窦守志为入内供奉官。王仁瑞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，十多岁时在晋王府侍奉太宗，勤恳服侍左右，非常淳朴谨慎。等到太宗即位，他传达宣誓，指挥很合皇帝心意，历任入内小底都知、落院副使。皇帝命他主管宫闱出纳的命令，处于最亲近的地位，曾与柴宇熙等人揭发秦王赵廷美的隐秘事情。雍熙四年患病，皇帝派太医诊治，去世时41岁，特赠内侍省内侍。本朝以来，内侍都知压班不兼任其他职务，淳化至道以后都由内殿重班以上官员兼任，大多做到各司使，有兼任观察使的，死后都有赠官，由官府供给丧葬事宜。就至内侍允许收养一个儿子作为继承人。开宝四年，因为争夺财产引起诉讼，下诏从今以后满30岁没有养父的人才允许收养儿子，并将名字上报宣徽院，违者按照之前的诏令处死。咸平年间，徐志通任温台等州巡检，因为索取李欢的四个儿子作为养子，又放纵士兵抢夺平民家的小孩，导致小孩的母亲抱着儿子投海而死，被判处杖刑，发配到扫洒班，又重申前诏以警示告诫。王继恩 陕州陕县人。后周显德年间任内班高品，起初被张氏收养，名叫张德君。开宝年间请求恢复本宗，太祖召见他，允许了，于是赐名王继恩，多次升任内侍行首。适逢征讨江南，与窦神星等人率领进兵及战船抵达采石。开宝九年春，改任里面那班小底都知，赐给金子。十月，加任武德使。太祖去世，担任杜彦圭的副手巡视灵帝，不久充任永昌灵使。太平兴国三年，升任宫院使。很久以后，兼任河州刺史，掌管军器弓枪库。雍熙年间，朝廷军队攻克云州、朔州，命令王继恩率军驻守益州，又任天雄军驻亳都监。自从齐沟关、君子馆战败之后，河朔各路被契丹侵扰，城垒大多毁坏。雍熙四年，下诏王继恩与翟守素、田仁朗、郭延逊分路巡视增驻。等到派遣将领北伐，又任排镇都监，驻守中山，改任皇城使。端拱初年，兼任本州团练使，又任镇、定、高阳关三路排镇前辖。淳化初年，赐给一等宅第一处。淳化五年，加任昭宣使，掌管皇城司。李顺在成都叛乱，任命为剑南两川昭安使，率兵讨伐。军事事务交给他全权处理，不必由朝廷复核。管辖境内各州在押囚犯，除非实恶及正赃，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判决。二月，命令马步军督军头王镐赶赴剑门，重移石引元从狭路分路讨伐贼寇，都受王继恩节制。下诏前军所到之处，贼党敢抵抗王师的，立即杀戮。如果本来不是同恶，被凶徒胁迫，先前被胁从，现在能归顺的，全部赦免其罪。四月，王继恩从小剑门路进入岩石寨，击败贼军，斩首五百级，追击败兵过青墙岭，平定建州。进军在柳池驿击败贼军五千人，斩首一千六百级，贼众望风奔逃，被杀和淹死的不计其数。又攻克阆州、绵州。五月，到达成都，击败贼军十余万人，斩首三万级，俘获李顺及大量铠甲、月份使用的服装器物。朝廷商议赏功，中书省想任命他为宣徽使。太宗说，朕读前代史书，不想让宦官干预政事。宣徽使是执政的起点，只能授予其他官职。宰相极力说明王继恩有大功，非此职不足以作为赏典。皇帝发怒，深责宰相，命学士张继、钱若水商议另立宣政使，未续在昭宣使之上授予他。晋升兼任顺州防御使。王继恩掌握重兵，长期留在成都，粮饷供应不上，他专门以宴饮为事，每次出入前后奏乐。又命令骑兵携带伯爵骑兵跟随，威震郡县。仆役们倚仗权势横行放纵，纵容部下抢劫女子金银布帛，军士也没有斗志。残余贼寇逃窜潜伏在山谷间，州县有再次陷落的。太宗知道后，就命令如内押班魏少卿与他共同掌管事务。又派枢密直学士张建、西京作坊副使冯守圭乘坐一车监督他捕贼，商议分拣军队离开蜀地，以方便粮食运输。有个高品叫王文寿的，隶属于王继恩部下。王继恩派他率领虎翼兵二千人分路到遂州追击讨伐。王文寿统帅部下严厉急躁，士兵都怨恨他。一天晚上，他在帐中睡觉，指挥使张林派士卒推门进去，砍下王文寿的头出来。恰逢夜晚昏暗，张林还怀疑不是他，点燃火炬照看，说是他。当时加州贼帅张瑜有部众一万多人，张林就率领自己的部众与他会合，贼势非常强盛。最初奏报送到时，太宗想杀死所有军人的妻子儿女，近臣中有人请求不要杀，全部搜检军营中的书信，派遣将帅招抚，告知他们赦免罪行，亲属都保全，他们一定会自己前来归顺，这样就可以打败贼军。皇上同意了，命令巡检程道服宣谕旨意。逃亡的士卒斩杀了张林，将他的首级装在盒子里送给王继恩，都主动前来归顺，于是让他们做向导攻击贼军，全部平定了。至到二年春天，平民韩拱辰到朝廷上书说，王继恩有平贼大功，应当执掌机要政务， 现在只得到防御使，赏赐太薄，不足以平息朝廷内外的期望。皇上大怒，认为韩拱辰蛊惑众人，处以杖脊情面，发配到崖州。不久召回王继恩。太宗去世，命他与李神福巡视山陵，加任贵州观察使。王继恩起初侍奉太祖，特别受到恩宠顾遇。太祖去世那天晚上，太宗在南府，王继恩半夜骑马赶到府邸，请太宗入宫。太宗认为他忠心，从此宠誉无人能比。他喜欢结党邀取名誉，有时趁机敢说些推荐外朝臣子的话，因此士大夫中轻薄好敬的人与他交往，常常把多宝院僧舍作为聚会地点。有个叫潘郎的人善于作诗，在京城卖药，王继恩推荐他，被召见赐进侍第。不久察觉他行为狂妄，追回了诏书。等到真宗初年，王继恩更加骄横，颇多欺瞒，泄露机密事务，与参知政事李昌龄书信往来，多有请托，甚至涉及到宫禁。他平时与胡旦关系好，将要加恩时秘密托付他写褒美之词，又有世人作诗颂扬者挤满家门。皇上厌恶他结党营私，贬他为右监门卫将军，军州安置，没收抄家财物，得到很多蜀地月份仿制的物品。李昌龄被贬为中武军节度行军司马，胡旦被削去官籍，长期流放寻州。下诏朝廷内外臣僚曾与王继恩交往认识及通信的，一概不予追究。咸平二年，在贬所去世，派使者将他的家属送回京城，借官舍安置他们。咸平四年，允许归葬。大中祥符三年，特地下诏追复官爵，赐给白金千两给他的家人。儿子王怀圭转为入内高班。李神福，开封人。父亲李继美在后堂做内侍，显德初年任御厨都监。当时内臣只以服色为贵，太祖特赐紫服，后来官至右领军卫将军。李神福年少时在晋王府供职，谨慎恭顺，能领会皇上心意，未曾稍有懈怠。太宗即位，受任入内高品。跟随征讨太原攻城之际，往来于云梯冲车间传达诏命，在行在所升任殿头。太平兴国六年，提拔为入内高品押班，升任副都知，掌管翰林司，转为入内内班都职，监管之后内品班。淳化四年，升任崇义副使，掌管皇城司。适逢初次改换皇门的名号，转为入内皇门都知，不久加任宫院使。太宗喜好书法，李神福常常侍奉在侧，多次获得别本赏赐。等到太宗患病，李神福朝夕左右，亲自侍奉汤药膳食。真宗即位，升任皇城使，内侍省入内内侍都知，兼任恩州团练使，掌管永熙陵行宫事务。当时摹写太宗画像，让李神福在旁边侍立。不久请求免去都知职务，加任昭宣使，掌管皇城司，赐宅地在宫城旁边，派修内工匠为他修缮。咸平二年秋天，在东郊阅兵，任命李神福为大内都部署。这年冬天，皇上巡幸大明，他与王继英一同任行宫使。咸平四年，掌管三班，部署修建含光殿，赏赐非常优厚。景德初年，监管亲王诸公使。景德三年，改任宣政使，跟随皇上夜拜朱陵，又任行宫使。进幸西京，赐宴，命李神福主持其事。大中祥符初年，天书降临之夜，李神福与刘成圭、邓永谦、李神佑、石之瑜、张景宗、蓝继宗一同在宫中植宿，赐给器币、冥钱。京城宴饮聚会，又命李神福与白文照、严成汉一同主持。当年封禅泰山，与曹利用一同经营规划行宫道路。等到车驾出发，又任行宫使。典礼结束后，受任宣庆使，兼任昭州防御使，整肃禁卫。此前各司使只到宣政，所以特意设置这个使额以表示恩宠。大中祥符三年去世，享年64岁。追赠润州观察使。李神福性格恭顺谦和，常常被魏少卿辱骂，都回避不与他计较。在宫廷五十年，被称为长者。然而长期掌管三班，没有规制，远近失序，有人请托时不能拒绝，人们讥讽他的操守。儿子李怀宾、李怀赟，弟弟李神佑。 神佑，起初因父亲的硬币被授予殿头高品之职，太祖将要迎娶孝章皇后时，命神佑前往化州进奉聘礼。乾德五年征讨太原，神佑背负玉宝随行。开宝二年又随从征讨太原，当时有诏令在边境和买军需储备，皇帝车驾在潞州，听说后担心扰民，命神佑乘一马及时前去制止。诏令下达已有五日，神佑一夜之间就赶到了晋阳。一天甲士列阵完毕，贼人暗中放火焚烧云梯和冲车，皇帝即命神佑部署卫兵支援，斩杀贼人众多，其余的都溃散而去。朝廷军队征伐广州，神佑随军负责赏赐供给。刘昶被平定后，神佑先护送府库财物前往京师。等到土寇周琼等人叛乱，神佑又作为尹崇科的副将讨伐平定。六年随曹兵南征，攻克关城，擒获伪将朱令赟，命神佑驰入京城进献捷报，被赐予锦袍和金带。太宗即位后，神佑升任南作方副使。前处归顺朝廷时，命神佑前往查核府库的积蓄。再次征讨太原时，神佑率领千名工匠随驾，已被修缮兵器铠甲。刘继元上表投降，太宗在城北台陈列仪仗卫队接受投降。刘继元过了一段时间未到，神佑独自骑马入城，很快将刘继元带来。等到北伐燕冀时，命神佑与刘廷翰统领精锐骑兵作为大阵的援军。皇帝回京后，又命神佑率兵驻守定州以防备契丹。太平兴国六年，华州治理河防，材料芦苇尚未备齐，命神佑驰往园区砍伐400万捆柴薪以济用。七年契丹侵犯边境，命神佑领兵驻守瀛州，不久改任崇仪使，提点左右藏库，升任洛院使。至道初年，西部边境不宁，命神佑为灵环排镇都监，率众至乌白池后返回。不久驻守永兴，又护送粮运抵达朔方。真宗继位，神佑转任内元使、滨州都监。皇帝北巡时，改任天雄军都监，子城内巡检。当时北兵众多，道路阻塞，命神佑独自骑马向诸将传达密旨。数百敌骑突然到来，神佑便挥旗呼喊，仿佛照引伏兵，敌人恐惧逃走，遂传达了使命。不久充任行州排镇都监，勾当西巴左司。景德初年，皇帝前往澶州，神佑领随驾豪寨之职。三年升任入内都职。随从东风泰山返回后，升任南作防使。当时内侍将要升迁品质，有护从登山、未登山或未参与从祀的，命神佑评定其勤勉情况，皇帝亲自审阅后一次升迁。有范守训、黄甫文、史崇贵、张延训等人，皆曾受过谴责处罚，却互相陈述牢记，并说神佑等人品地不当，向皇帝哭泣申诉，侄儿复来多次。范守训等人先被改任内常侍，皇帝发怒，全部停其官职。神佑即时之余副都之张景宗、蓝继宗一同被削职。不久掌管御厨七年，去世，享年66岁。大中祥符六年，录用其孙永和为三班奉职。神佑生性谨慎忠厚，通晓音律，颇好诗歌。其子怀杰，太宗时曾请为道士，后赴任内侍，多次驻守边郡，常持大铁鞭与贼战斗，屡次中流箭，官至供奉官。怀衍为内殿重班。刘成圭，字大方，楚州山阳人。傅延涛为内班都知。成圭在建隆年间补任高班，太宗即位后破格拜为北作方副使。当时泉州主帅陈洪进归顺朝廷，遣成圭急速前往封存其府库，恰逢土民效聚为寇，成圭与知州乔维岳率兵讨平定。太平兴国四年，命他与内衣库使张少勤等六人率师驻守定州，以备契丹，又负责堵塞华州黄河决口。雍熙年间，勾当内藏库兼黄承思，出任敷延禄排镇都监，改任崇仪使、升洛院使。至道年间，与周莹同签书提点枢密，宣徽诸房公事，并加六宅使。成圭恳切推辞，帝虽未允，但赞赏其退让。真宗即位，周莹为宣徽使，已成统领圣州刺史，签书宣徽院公事。不久辞让宣徽之务，加装宅使。咸平三年， 升北作防使。时边境未宁，一修天雄军程垒，命程归程一车金化，又命提举内东、崇政殿等诸门升宫院使。帝询问程归西部边事，他请求曾桓州木波镇戍兵，以为诸路之援，帝从之。不久间勾当群牧司。景德二年，与李允则出使河间，视察曾经历战阵等处将卒的牢记。是年，置官提举京师诸司库务，以成统领之。他所创立的局署多有规制，改皇城使，与林特、李普商议更改查法。四年，三司上言新税增县，程归以功劳加领昭州团练使。大中祥符初年，一封泰山以长发运使升昭宣使、常州防御使。适逢修玉清昭应公，以程归为副使。祭祀焚阴时，又命他督运。译者认为，从京城到河中，陆路山险，被船则水流湍急，程归决定水运，所有供应皆安流而达。自朝陵、东风及此次，皆流掌大内。李成后当进制，他表求退休，帝守诏敦免，并作七言诗赐之。拜宣政使、应州观察使。五年，因病求治世。修公使丁未言程归领公职，须其都辖，望勿许其请，只忧赐告诏，特制景福殿使名以宠之，颁在客省使之上。仍改新州观察使，帝作歌以赐。程归将连使月奉归有司，帝守诏褒美，又定殿使奉以给之。本名程归，因久病消瘦，帝取道家一名杜恶之意，改归为归。病重，请解物还司地，帝允之。仍许皇城常务上交印日，内藏库有创制，就取商度。又在表求罢，以简教太傅、左骑卫上将军、安远军节度观察留后致仕。七月卒，年64。废朝，赠左卫上将军、镇将军节度，侍中宿。程归是三朝，以经历闻名，喜河队不领，孜孜无倦。自掌内藏约30年，检查精密，行事有条事。又制定权衡法，与在律吏制。信陈毅奉公，深受以信，尤好侦查，人多畏之。帝崇尚睿命，修祠祀，是公冠，程归皆参与知晓。见玉清昭应公，尤为经历。房屋稍有不合规格，虽金碧已具，必毁而再造，有司不敢计费。二圣殿素配享功臣，特诏素其向于太宗之策。程归遇事亦或宽恕，铸前功常素本间前后道同埋地数千斤，程归佯装不纳，而密遣人攫取还官，不问其罪。咸平年间，朱昂、杜浩编次馆阁书籍，钱若水修祖宗实录，其后修册府原规、国史及编著教筹之事，程归皆点领。他颇好儒学，喜具书，闲时接见文士询问典故，有名于朝者多见李代，或密为言见。自卧病，只以公家为念，一奏求免赠父赵葬，帝甚皆悉，遣内臣与鸿胪典丧，亲为祭文。玉清昭应功成，加赠侍中，遣内侍邓守恩旧墓告祭。子从院为西染院使。严成汉，真定人，后周显德年间为内侍，入宋后世太祖，以谨慎忠厚著称。太宗时擢为殿头高品，建迁内侍供奉官，内殿重班。此前八座司财目多有隐蔽，成汉建议在都城西置市财场，置财以供之。雍熙年间，知广州徐修复奏转运使王延范不轨之状，遣成汉持网童逮捕下狱，就地审讯，拷打过苦，延范因此被诛。李顺在蜀叛乱，命成汉为川峡招安都监。贼平受西京作坊副使。适逢曾牧金吾兵，以成汉及刘承运分冲左右金吾都监监接帐司事，不久罢之。真宗即位，改西京作坊使，内侍左班副都之。咸平三年，黄河在运州，王林扫决口，遣成汉负责堵塞。时亦迁运州以避河患，又召成汉与工部郎中陈若拙乘一车规划，迁于就至东南。五年，入内都知韩守殷为镇定、高阳关三路排镇都前辖，帝以其素无操守，亦令责人。殷对宰相说：“成汉虽无武勇，但办事勤勉谨慎。” 乃令代守阴。时中山屯兵甚重，运输艰难，程汉请凿渠，计划引唐河水自家山至定州32里，又至蒲阴东62里，河沙河津边吴伯入界河以济粮运，亦可旁为方田，地嘉许而从之。渠成，人以为便，幽诏褒奖。景德初年，契丹谋犯顺安军，程汉奉诏发雄霸金兵与金寺、张延同筑垒防御，不久又前往德清军规划重修城垒。地北征，程汉先在澶州北城奏契丹兵再进，请勿渡河，地不听，促驾渡浮桥。二年，加领连州刺史，勾当群牧司，多次上奏马政，遂兼群牧副使。时契丹结好，使至国姓司主交聘之事，以成统领之，多有规制。大中祥符初年，改西京左藏库使，充下州赵德明加恩官告使。还请在普洛河治馆，以待下台进奉使，地以荒远劳役，不许。四年，迁内元使，左班都知，领蒋州团练使。有西京左藏库副使赵守伦九长旧墓，致仕右长孤马，与程汉连职，虽素为阴家，然不相得，遂各送粟，一并赴御史台。程汉作善用渠牧司钱，当赎金30斤。首轮作为至遗孤马司，当免所居官。典吏当杖解。赵宽齐罚，程汉赎金10斤，首轮赎金20斤，典吏亦将从杖。渠牧都监张继能、判官陈月田爵勾当齐妓院杨宝用、孤马杨继宁皆视之，至致使陈尧叟特免暗问。六年，帝制内侍真赐之，程汉表请客十省中。明年，建应天府为南京，做洪庆宫，设太祖、太宗像，遣程汉自京奉往，授南作方使，入内都知。不久卒，年68，赠怀州防御使。程汉性刚强，所至过于检查，缺乏和善之欲。子文英为西京左藏库使。秦汉，字仲文，真定霍路人。13岁为黄门，开宝年间迁高平。太平兴国四年，崔彦进领众数万击契丹，秦汉为都监，以善战闻名。太宗因而特别赞赏，认为可委以重任。雍熙年间，出任瀛州驻伯，仍管先锋事，迁入内殿头高平、镇、定、高阳关三路排镇都监。淳化四年，补入内押班。赵保中叛，命李继龙率师问罪，秦汉监护其军。驻扎延州时，秦汉虑保中逃遁，即诚意先往，假托诏令安抚，以缓其阴谋。王师至，秦汉又劝保中以地主之礼交迎，因而并驱而出。保中遂被擒，以公家重一副使。至到初年，为陵、桓、青州、清远军四路都监。真宗即位，加洛院使，入内副都知。咸平年间，和硕用兵，以秦汉为镇、定、高阳关排镇都监，在莫州东击败契丹，追斩数万，尽夺所掠老幼。赵包之喜定州行营前辖。王军之乱，为川峡招安巡检使。时上官正与石浦不和，秦汉恐生事，为他们小辟和解。清都众击贼，众流矢不退，五战五捷，遂克益州，递亲手写信慰劳。翌日，进至广都，斩首千余级，获马数千匹。归朝，迁内元使，领恩州刺史。出任镇、定、高阳关前镇前辖，右喜后镇。在威鲁军西破契丹20000众，俘其铁陵大将等15人。又为兵宁、金元路前辖间安抚都监，率所部巡行山外，赵荣洛求帅，以恩信小谕，凡3000余丈相继归附。不久，康奴族抗命，秦汉与陈兴、许军深入击之，斩首数千，焚其炉帐，获牛马甚众。又与陈兴、曹伟在五岩衔泊川袭杀同埋君主。诏书嘉奖，赐锦袍、金带、白金500两，帛500匹。景德初年，皇帝将向北巡视，先派遣秦汉乘一车前往澶州、魏州，才置军事要务，允许他根据情况自行处理。不久，充任行明路前辖，与大军在德清军会合，形成犄角之势。又召入担任驾前西面排阵前辖， 掌管大阵。秦汉立即督促兵众环绕城池开挖沟渠，以抵御契丹。工程完成后，契丹军队果然突然到来。秦汉70多天不脱铠甲，契丹请求和议，凯旋后留下驻扎在澶州。1个多月后，命令他率领所部军队返回京城，加授宫院使、入内都知，出任京、原、宜为四州前辖。在此之前，西部边境没有屏障防护，秦汉规划测量要害之处，开凿大沟，估计用工30万，一卒数年完成，没有烦劳百姓，就地升迁为皇城使、入内都知。因秦汉在边境日久，效力秦缅尽忠，特地设置这个名号以表示特别恩宠。秦汉上表辞让，皇帝不允。大中祥符初年，秦汉请求随从皇帝东封泰山，皇帝亲笔下诏告诉他西部边境委任的重大区别，改任昭宣使，又担任群牧副使，随从祭祀焚阴。这一年夏州蜀部有扰乱边境的，当天就派秦汉前往绥上视察，全面巡视边部。等秦汉到达，事态平定，又返回随从护卫，凡是在行宫各司的小事务全部让他裁决，不必再行请示。礼仪结束后，加领平州团练使，又奉祀亳州太清宫，职务如同在焚阴时。大中祥符8年，营建修缮大内，诏令秦汉参与主管此事。闰6月，突然在内廷的官署去世，享年64岁。皇帝非常哀悼惋惜，为他流泪，追赠贝州观察使，赏赐铸葬财物家等。修缮内宫工程完毕，诏令派遣使者将席衣、金带赐给他的家人。秦汉气度不凡，有武力，以谋略自负，前后战斗身上中了49处创伤。李继迁尚未归顺时，秦汉因出使常出入他的帐中，没有猜疑隔阂，曾禀告太宗说，臣一个内官不足惜，希望亲手刺杀这个贼人，死了也没有遗憾。太宗非常赞赏他的忠心。秦汉性格温良，谦恭谨慎，待人诚信，各位将帅中有刚强凶狠不和睦的，秦汉都能得到他们的欢心。轻视财物，喜好施舍，与将士同甘共苦，能得众心，都乐于为他所用。他去世时，禁军中有流泪的。大中祥符9年，又追赠张国军节度使，诏令杨毅撰写碑文。杨毅因他不积蓄财产，上表推辞所赠的礼物，虽然朝廷不允许，但当时舆论赞美他。儿子秦怀志任内殿重班，周怀正滨州人，父亲周少忠以黄门身份侍奉太宗，随从征讨河东，在乱世间得到周怀正收养为儿子，在宫中供职，多次升迁至入内高品。大中祥符初年，真宗东封泰山，命他修建行宫和沿途驿站，等到奉持泰山天书，乘一马即赴京城，转为殿头。天书每次出宫，他与皇甫纪明一起在两侧侍奉。东封礼仪完成，与内殿重班康宗元留在泰山修建环台，转为入内西头供奉官。祭祀焚阴转为东头供奉官。大中祥符6年，刘成圭去世，擢升周怀正为内殿重班，入内押班，勾当皇城司。适逢朝谒太清宫，与严成汉等人共同主管大内事务。大中祥符7年，奉命将天书摹刻在乾元殿，担任客御都监，又担任修兖州景陵宫、太极观都监，不久升为内殿承制。这年冬天，命起居舍人知制告圣度为惠真宫教告使，周怀正为都监。回来后，担任御清昭应宫都监，监掌景陵宫、惠陵观使。客御完成，升为如今副使。大中祥符9年，修建资善堂，以周怀正为都监。寿秋宫观建成，优厚赏赐席衣、金带，升为崇仪使。天禧年间举行大礼，又担任修奉宝册都监，加领常州刺史。这年冬天，升为洛院使。天禧2年春，升为左藏库使。仁宗被立为皇太子，命他为入内副都知，管沟左右春芳，转为左骑骑使。天禧3年，领殷州团练使，加授昭宣使。周怀正每天在内廷侍奉，权力责任尤其重大，于是附会他的人很多，往往上奏事情都能获准，同僚中地位名望在他之上的必定排挤压制，宫廷内外的钱库都可以专取，因此 大量收入自己家中。他性格见识平庸浅近，非常迷信妖妄之事。有一个叫朱能的，本是善州团练，是田敏的养马人，为人凶恶狡猾，于是贿赂周怀正的亲信，得以觐见，便与侍从士卒姚斌妄谈鬼神怪异来诱惑他。周怀正非常迷惑，提拔朱能到御药使，领接州刺史。不久在终南山修建道观，与刘毅等人伪造符命，假托神言议论国家的吉凶，褒贬大臣。当时寇准镇守永兴郡，朱能担任巡检，依靠寇准的就有名望，想证实这件事。寇准好胜，喜欢他依附自己，多模棱两可的顺从。朝臣多次进言周怀正的荒谬，真宗隐忍不斥责，但逐渐疏远他。周怀正忧虑恐惧，时常派小黄门从宫中出来，假称皇帝宣召，进入内东门，坐在别的房间，很久才返回，用来欺骗同伙。适逢寇准任宰相，过了一年就被罢免，周怀正更加害怕获罪，心中不安。天禧四年七月，与弟弟李斌副使周怀信密谋暗中召客省使杨重勋，内殿呈至杨怀吉，阁门之后杨怀玉在皇城司会合，约定于25日秘密发难，杀死丁卫等人，重新以寇准为宰相，尊奉真宗为太上皇，传位给太子。前一夜，杨重勋、杨怀吉到丁卫府地秘密告发，丁卫当夜就与杨重勋、杨怀吉到曹利用府地商议。第二天，曹利用入宫上奏，真宗大怒，命逮捕周怀正，令宣徽北院使曹伟与杨重勋在御药院审讯，周怀正全部供认。皇帝坐在承明殿当面审问，周怀正只是哀求而已，命在城西普安寺斩首。父亲内殿承制周少忠及周怀信一同杖责发配赴越州，子侄停职，财产没官。朱能的父亲左武卫将军致仕朱鄂，母亲周氏罚铜百斤，儿子朱守玉、朱守吉分别发配少州、蔡州、道州。周怀正的仆人亲从一律杖责发配海岛、远州，部下使臣贬官不等。周怀正未败露时，周少忠曾骂他说，砍头的小子终究要连累我。周怀信对他说，兄长以前的事必定败露，应该早到皇帝面前自首，或许能得到清刑。等到他谋划叛乱，又哭着下拜阻止他，不听，所以二人都得以免死。又接僧陆承远因预先知道妖邪欺诈，被杖责并赐字发配郴州。内供奉官谭元吉、高品王德信、高班胡允泽、黄门杨允文与周怀正协同妖妄，都杖责发配远州。入内押班郑志成与朱能书信往来，削去两任官，发配房州。入内供奉官石成庆曾被周怀正召见，夜里二更十位下皇城门钥匙等待，黄门黄守忠看见，告诫门卒不要开门，此时说出此事，石成庆被削去两任官，发配宿州。杨怀玉第二天才到枢密院自首，降授侍进，杭州都监。擢升杨重勋为内客省使、贵州观察使，杨怀吉为如金使，赐给金带、金银。周怀正被诛后，立即派入内供奉官卢守明、邓文庆、程一马急赴永兴军逮捕朱能。刘毅、李贵、康玉、唐信、道士王仙、张用和全部免死，发配远州。朱能侦察到使者到来，穿着铠甲出门，杀死卢守明反叛，诏令派内殿承制江德明、入内供奉官于德润发兵逮捕他。朱能逃入桑林，上吊自杀。永兴前要都巡检供奉官李兴、本军石将张顺砍下朱能及其儿子的首级进献，捕授李兴为阁门之后，张顺为牢城都头。因刘毅等十一人与朱能同党杀害忠使，被处以折刑于市。王仙、李贵、唐信、张用和八人全部处斩。朱能的母亲、妻子、弟弟、儿子都杖责发配为奴，阁门之后募戒，知永兴军府朱训、转运使梅寻刘楚、知凤翔府臧奎等因与周怀正、朱能交结，互相称誉推荐，都判罪，降寇准为太常卿，再贬道州。所有朝士以及永兴、凤翔官吏与寇准交好深厚者，全部降职贬黜。张崇贵，真定人，太祖时担任内中高品，逐渐升为殿头。太平兴国年间，因善于射箭，升为玉带。前出纳土归降，命他乘一马去检阅城防和储备物资的数量。清征太原， 随从崔彦进、李汉琼先行探路视察水草。端拱初年，捕兽内供奉官。淳化四年，命他乘一马到延州招抚羌戎中归附者，发放库钱犒赏，用金币赐给酋长。临行转为内班右班押班，就便命他管勾敷盐屯兵。李继龙讨伐李继迁，诏令张崇贵以延安兵力形成犄角之势进讨。等到擒获赵保中，留下张崇贵与石霸守卫随州，迁徙平下民众充实其地。李继迁扼守沱沱路，驱逼胁迫内属的戎人。张崇贵与田敏率领熟仓族部落首领在双堆作战，杀敌2000余人，缴获牛羊、驼驼、铠甲极多，接连下诏褒奖告谕。李继迁逃往沙漠中，派其将佐赵光作、张普请求归降。在石堡寨相会，张崇贵杀牛斟酒犒劳小玉他们，赐给锦袍带。适逢改内班为黄门，命为黄门右班押班，仍加内殿重班，又改黄门为内侍，职务随之更改。不久，李继迁进贡驼驼，明码戴罪，派张崇贵前往赐给器币、茶药、衣物。至道元年，晋升崇一副使，内侍右班副都知。当时李继迁再次反叛，在普洛河劫掠粮草。至道二年，诏令李继龙大举发兵进讨。贼人围困灵州紧急，太宗打算放弃灵州，朝廷议论未决，命张崇贵与冯纳乘一马前往商议此事，于是增兵固守，就便命为灵、环、庆州、清远军路监军，又任排镇都监。真宗即位，拜授洛院使，又班都知，管勾滨州军马。自从至道以后，五路讨贼，战争接连不断，最终没有成功。到这时，李继迁再次修贡，诏令授予定南节度使，命张崇贵持诏命、衣带、器币前往赐予。出使回来，加授六宅使。咸平元年，又命管勾敷盐屯兵，驻扎延安，改任驻博都监，又任前辖。此后，李继迁又与熟户李继福结怨，因此内扰。张崇贵与张守恩攻击他们，焚烧庐舍，获得财物、牲畜、器甲、俘虏甚多。又与王荣抵御贼兵，获得全套鞍马数十匹，两次下诏褒奖。咸平四年，诏令回京。不久，领蒋州刺史，再次到敷盐任职，仍置至延边清白盐市。与魏超领军进入敌境，焚烧庐舍帐幕，获得粮草、牛羊，再次受诏奖赏。张崇贵多次侦察契丹事情，传递上报，愿亲自带领一队为前锋，诏令不允。景德元年，李继迁死，其子李德明年幼，张崇贵遗书晓谕朝廷恩信，李德明请求等扶桑期满再受命。诏书未府，以向敏中为原边安抚使。从此边防事宜、经营大小事务都由张崇贵专主。在保安北十里左右筑台，召集戎人会议，与他们盟约。景德二年春，诏赴朝廷面授方略，允许李德明任定南节度使、西平王，赐金帛冥钱各4万、茶2万斤给内地节度使俸禄，允许贸易往来，开放青盐禁令，共5件事。而令李德明交纳灵州土地疆界，只居平下，派遣子弟入朝宿卫，送回掠去的官吏，解散全部藩汉士兵及人质，封禁之上有侵扰者秉承朝廷旨意，共7件事。李德明全部依约，只以子弟入质及交纳灵州为难，所以仍向旧例禁止青盐，不许贸易。景德三年9月，李德明上呈事表，张崇贵因此请求入朝，获准。因恭授皇城使、内侍左右班都知，领成州团练使，又持金节诰命授予李德明，太常博士赵襄为副使。景德四年，出使回来，适逢皇帝拜谒陵寝，临时驻跸琼林院，张崇贵在院中应对，即命为行宫使。这年秋天，又回到延安。供奉官曹信当时兼边军，曹信善于弹琴，张崇贵与石普在军中宴会，令曹信弹奏，曹信以长久荒废为辞。张崇贵与石普于是列举他其他过失上奏，真宗知道他们是诬告，不加追问。大中祥符元年，加授昭宣使。张崇贵久在边境，善于识别羌戎的真伪，昔人敬畏臣服。每当李德明有所论述以及边境上有侵扰，都先交付他裁决处理。下州通往边境有2条路， 其公文送到桓庆的都交付延州商议。他曾请求设置原边安抚使，如同北面制度。皇帝说，西部边境没有别的经营，如果李德明能保守富贵，不用担心朝廷失去恩信。增设官署机构只会显得张皇，不如委托你静静的控制。大中祥符二年，上言久离家乡，希望能请假归葬父母，获准，赏赐很丰厚，又命为都前侠，提举榷场。张崇贵请求留在京师，皇帝当面告谕委任的意图，允许他每年入朝奏事。大中祥符四年八月去世，享年57岁。皇帝哀悼惋惜，追赠丰州观察使，内侍护送灵柩回京师。儿子张承素任东染院副使。张继能，字守拙，滨州太原人。父亲张赞后晋末年担任内班。张继能于建隆初年以黄门身份在宫中做事，太平兴国初年担任内嫔。随从征讨河东，被命主管城南洞屋，因功劳升任高嫔。契丹入侵，被任命为高阳镇定路先锋都监，随崔彦进在长城口作战，俘获斩首很多。第二年又与崔彦进在唐兴口击败契丹，转任殿头高嫔。雍熙年间夏州叛乱，朝廷任命李继龙为营夏都部署，让张继能担任监军。不久调任护卫定州屯兵，率领萧杰士卒3000人驻扎五回岭。端拱初年升任入内殿头，随赵保中讨伐李继迁。赵保中推荐他有才能，朝廷命他与赵保中共同筹划此事。代替回朝后掌管内宫建库。淳化三年与白承瑞护送粮草到灵武。恰逢李继迁再次侵犯边境，朝廷命张继能、白承瑞与至灵州侯延广率领骁勇士兵5000人共同主管军务，不久留任本州都监。等到郑文宝提议修筑威州，清远军张继能监督这项工程。工程完工后，命他与西京作坊副使张延州共同管理军务，又与田少斌共同掌管积石寨。就地升任内供奉官、林桓庆、清远军后镇都监，与西人转战，击败并赶走他们。又回到清远，到朝廷奏报事务，升任内殿重班。不久被授予共备库副使，又派去护卫环州屯兵，调任京、原、宜、卫都巡检使。真宗即位后升任崇仪使、灵、环十州军兵马都监兼巡检安抚使。咸平三年王军之乱，被任命为川陕两路招安巡检使。成都平定后留任利州招安巡检，不久被召回。恰逢迎夏敌情警报，又任兵宁驻博都监。夏人侵犯清远军，在积石河扎营，张继能与杨琼、冯守圭在庆州逗留，没有及时复原，导致城堡陷落，又焚烧丢弃青冈寨，特地下诏送到御史府免死，长期流放儋州。景德二年恰逢大赦，回来担任内侍省内常侍，又任陕西捕贼巡检，抓获1000多人，改任内殿重班。随从朝拜陵墓，任行宫四面巡检。四年宜州士兵沉浸作乱。起初知州刘永圭驾驭下属严酷，督促澄海军卒砍伐木材，修建州府官署，多次不按要求施工就杖打他们，甚至有人带着妻子儿女逃往山林去采伐，即使是狂风暴雨也不停止劳役。所以陈静利用众人怨恨，杀死刘永圭和监军国军，挟持判官卢成军为首领，占据州城。七月奏报送到朝廷，下诏命东上阁门使中州刺史曹利用、共备库使贺州刺史张旭为广南东西路安抚使，如京副使张从古和张继能作为副使，余部员外郎薛延共同掌管转运事务，征发金胡旗黄州军队讨伐。皇上对身边大臣说，盼于珍宝财物雄厚富足，贼人如果招募骁勇果敢之徒，设立谋主，沿江东下直奔广州，那么祸患就严重了。太内侍高品周文志出使广州，监督屯兵，会合灵路巡检使控制要道，集合东西海战船，扼守端州峡口。贼人率全部兵力攻打柳城县，电直韩明、许贵、郝维和率领所部1000多士兵抵御敌人，韩明、许贵战死，郝维和仅以身免。卢成军捧着宜州官印派使者到书奔处请求赦免罪过。当天晚上陈静又攻陷柳城， 官军退保相州。贼人又侵犯怀远军，知军殿直人吉与雍贵巡检殿直张崇宝、侍进张守荣击退他们。贼人退去后又聚集了多日，人吉等人坚守，多次交战，缴获大量器械盔甲，又攻打天河寨，寨兵很少，监军奉旨前级部署严整，一战击败贼人。贼人屡次受挫，大多溃散逃走，众人心思动摇，将要放弃宜州，把家眷中老弱病残的500人投入江中，率领部众仅3000人奔向柳州、象州，将要进入荣馆。起初到柳州被江水阻隔，不能渡河。知州王玉望见贼人便逃跑，城池于是陷落。朝廷将40份诏书张贴在交通要道，告谕贼人归顺的一律赦免其罪。贼人带着族人居住在思顺州，分兵攻打象州。曹利用命入内高班于德润率领1000士兵兼程追击，曹利用等人随后赶到，在武仙县里练铺遭遇贼人。贼人起初没有察觉，只有陈静率众前来抵抗，直接进犯前军。前军纪班士班郭志炎指挥骑兵左右冲击，贼人身穿顺水甲，手持标牌前进，飞剑密集射来也不能击退。前军便手持照刀巨斧劈开标牌，史重贵登山大喊道：“贼人逃跑了，赶快杀他们！”贼人军心动摇，于是溃散。追击败兵到象州城下，贼人营寨中还有人占据长杆窥视城中，卢成军才带着族人拿着诏书前来投降，于是斩杀陈静及其同党，活捉贼帅60多人，斩首，缴获器械盔甲战马很多。曹利用分兵搜捕残余贼寇，派于德润快速回朝奏报此事，授予曹利用引进使、张旭如京使、张从古庄宅副使、张继能工备库使、郭志炎工备库使，又任命御前中左马步军副都军头郭全峰为都军头，兼任秦州刺史，亲手杀死陈进的归远军士兵李浩、刘宗、赵敏一并补为本军都头，张守荣为供奉官，隔门之后张崇宝、任吉并任供奉官，前级为右侍进。又因知相州大理寺城何炳功劳最大，破格提拔为慈部员外郎，赐给飞一。又赐何炳的三个儿子知道、知古、知常出身，何炳的亲属一同抵御贼寇的都加以甄别录用，升相州为防御使。起初贼人攻打相州，城在高丘上，一向没有水井，闭城期间都以缺水为虑，依赖天降大雨，蓄水将近10余又降下，像这样持续了2个月，靠此取水度日。山中没有烽火台，每次要攻破贼人就到城西神祠祈祷，有时看见巨蟒吞食龟，当天果然有斩获，众人认为是神灵帮助顺应的征兆。张守荣不久染上瘴病，朝廷派上医持往医治，未到而卒，追赠如京使，录用其子为官。12月余寇全部平定。东风泰山时，刘璋继能为京城旧城内巡检前辖，不久加任东染院使。大中祥符2年，入内都知李神佑等人因事获罪，全部被罢免，提拔张继能为入内内侍省副都知。当时宗室多召侍讲说书，皇上嘉奖其勤学，命讲诵之人在每日另外供给公膳，专门派张继能主管此事。不久又与内殿承制岑宝正提点郡县主诸院事。3年兼任群牧都监。祭祀坟茔时，留任掌管大内兼旧城内巡检前辖，不久兼任惠州刺史。夜见太清宫，任天书服侍都监。7年因病请求解职，不许，命为金元一位，镇荣军两路前辖。不久调任敷衍都前辖。此前归附的部族杀害汉人，只罚牲畜，张继能则将其绳之以法，因此昔人畏惧而不敢犯。德明虽然接受朝廷命令，但羌部不断侵犯边境，张继能每天督促士兵结竹为签，在上面写字，并说准备用来记录将士杀敌俘获的功劳。贼人听说后非常恐惧，回朝后再次掌管群牧。仁宗在楚宫时曾亲自书写一幅赐给他。张继能上报此事，真宗也在末尾题字，人们认为这是荣耀。9年因先前护卫修庄穆皇后陵墓时坍塌，降授西染院使，掌管往来国信。天禧初年恢复西京左藏库使。国信私立陈诚很机巧狡猾，张继想把他提拔到群牧司， 但陈诚原先隶属群牧司，因事停职。至此，群牧吏左宗揭发其旧过，报告给制治使曹利用，所以陈诚的请求没有实现。张继能怨恨左宗阻碍自己，秘密派亲士卒侦查左宗。恰逢左宗弟弟左元丧妻，左宗曾为他借了敦郡军校的马送葬。回来后，左元到酒店与酒保互相殴打，被关押在府中，而借马之事尚未暴露。陈诚立即报告张继能，请求主父府中一并追究此事。知府乐皇木接受嘱托，案件尚未办结，被群牧副使杨崇勋揭发，张继能因此被罢免内职，降授西京作坊使，外任兵临前辖。张继能陈述自己不愿外任，得以掌管瑞圣园，不久监管往来国信所。三年，又任西京左藏库使，内侍右班副都知。不久，升任崇仪使，因衰老请求解职，转任内园使，掌管琼林院。五年，去世，享年65。特赠汀州团练使，录用其子张怀忠为大理寺丞，孙张悌为三班奉职，张训为戒职，春芳之后。张继能性格深沉缜密，懂得军事，颇为勇敢，喜欢读书，但好置家产。晚年急于积聚钱财，众人因此轻视他。何炳后来回朝，任职慈州而去世。一个儿子何之崇才十多岁，特补太庙斋郎，又调任其职平一位何之谷为府阳尉。省郎没有赏赐延恩的先例，但因为守城功劳，所以甄别录用。魏少卿，开封人，父亲魏汉超，内侍高品。魏少卿起初以中黄门身份在晋邸共事，太宗即位后补任入内高品，很受亲近倚重。随从征讨太原，命监督诸将攻城。刘继元投降后，命率领骁勇士兵先入城，烧毁其营寨栅栏，升任殿头高品。雍熙二年，提拔为入内西头供奉官。淳化年间，负责督修皇城，完工后受任入内押班。五年，加任崇仪副使。李顺之乱，朝廷军队征讨，与王继恩共同统领招安捉贼事务，遭遇贼人，在学社山南交战，又攻打清水郡，攻破双流寨，招降数万人，斩首千余级。李顺死后，余党据险为寇，又与杨琼先扼守要道以拦截，擒获斩杀万余人，缴获器械甲胄枪槊千余，派别将曹玺领兵在安国镇追捕余贼，斩首300级。当时家梅二州贼人还在扰乱城郭，又派内殿重班肃汉讨伐。两川平定后，被召回，身受褒奖慰劳。真宗即位，拜公院使，兼任爱州刺史，充任入内副都知，修奉永熙陵都监。陵墓覆土后，便任陵使。景德二年，改任皇城使。随从巡幸和硕命为车驾前后行宫，四面都巡检，驻扎澶渊，命率领护驾士兵守卫河桥。三年，加任昭宣使。朝拜朱灵，又任行宫巡检，驻留洛阳，命为皇城内外都巡检，历任掌管三班院、皇城仪鸾翰林司。去世，享年56。魏少卿苛刻固执，缺少恩惠，不为众人所依附。太平兴国年间，江东有僧人前往朝廷请求修建天台寿昌寺，并说寺院建成后愿意焚身以报答。太宗答应其请求，命魏少卿前往监督营建修缮。工程完毕后，立即在庭院中堆积木柴，请僧人按意愿行事。僧人说想见至尊面谢，魏少卿说昨天朝辞时亲耳听到圣旨，不必烦劳致谢。僧人惊恐惧怕，踌躇不前，看着僧俗众人希望有人救援，魏少卿立即催促让人登上柴堆。火势旺盛后，僧人想跳下来，魏少卿派身边人用叉子按住焚烧了他。子魏成庆，官至内殿承制，食之于真定人。曾祖父石承卧，梁朝上石使，祖父石守忠，晋朝内供奉官，父亲石希铎，高品。石之于形体相貌很魁伟，建隆年间受内中高品。太宗即位，改任供奉官。雍熙年间，诸将征讨幽蓟，命石之于随军，回来后掌管仪鸾司。淳化年间，明州初次设置市舶司与藩商贸易，命石之于前往经营筹划。 转任内殿重班、亲王诸公都监。随从王继恩平定蜀寇，就地升任西京作防副使。咸平初年，升任正使，待遇弃显。契丹侵犯边境，皇上向北巡幸，命为天雄军澶州巡检使，不久改任德、博等州沿河巡检使兼安抚，加任兼任常州刺史。三年，戍守镇定、高阳关三路、压大镇。当年冬天，改任高阳关驻博行营前辖。回朝后，又掌管亲王诸公事。景德年间，从京城到四州，派遣徒众修治河堤，命他总管这项工程。起初估计工期需要几个月，到这时十天内就完成了。皇上当面加以褒奖告谕，赐给白金千两，受任入内都知。大中祥符初年升任内元使，不久因确定内侍迁转品级不当，被同僚诬告，因此被罢免都知之职。三年，任并代州前辖，升任庄宅使，调任镇定、高阳关前辖。四年，命与内殿重班张继能、供奉官士齐绪共同修建太祖神御殿。上封侍请求朝见，又掌管群牧司、三班院、亲王诸公事。天禧二年，任并代州前辖，监管勾陵府路军马事。三年，去世，享年69。孙石全斌，石全斌字长卿，因时之余奏请补任入内小黄门，多次升迁至西头供奉官。仁宗派他前往南海进献香毕，密诏他观察所经过州县官吏至政和民俗，回来后详细报告，皇帝认为他忠诚谨慎。陕右群盗杀死凤州巡检，派他前往擒拿消灭。元昊叛乱，王全斌监督福州军队救援延州，解除围困后离开。经略使明浩称赞他勇敢有谋略，善于统兵，深得边境民心，任命他为滨州、代州都监，加官内侍押班，晋升为前辖，调任敷延禄，回朝后担任押班。龙志高侵犯广南，任命他为湖南、江西路安抚副使。从桂林出发，向宣抚使狄青请求，愿意独自率领一队效力，于是让他率领左翼军队在雍州奋力作战。南方平定后，兼任绵州防御使。张贵妃居住在宁华殿阁，命令王全斌提举事务。贵妃去世，丧事逾越制度都是刘沆、王珠与王全斌共同操办的。几个月后，晋升为宫院使、利州观察使，给予两使留后的俸禄。不久担任入内府都知，知制告刘长风，还任命诏书。过了三个月，再次授予他，改任信武军留后，担任永昭陵前辖。当时距离永定陵覆土已经42年，有关部门大多丢失了档案，王全斌凭记忆办理妥当，升任福延公使，提点奉先院。熙宁年间去世，享年76岁。追赠太尉、定武军节度使，谥号公熙。邓守恩是滨州人，10岁时以黄门身份侍奉太宗。淳化年间，成都出现盗贼，他跟随王继恩前往讨伐。至道初年，就地护卫西蜀驻军。咸平初年，担任入内高班。契丹入侵，任命石宝吉为镇州、定州都部署，让邓守恩担任都监。过了一年，入朝掌管奇迹院。恰逢龙旗叛兵在环州、庆州劫掠，派邓守恩前往擒拿消灭他们。景德初年，担任澶州、蒲州都巡检，又派他到环州、庆州以及荣州、泸州等地巡查边境事务。大中祥符初年，在蒲州审理案件，为10多人平反昭雪，参与监督修建玉清昭应宫、惠灵观。七年，又监管修建真游殿、景灵宫，多次升迁为入内高品、供奉官。宫殿建成，升任内殿承制。八年，参与修建皇宫，改任西京作防副使。九年，营造工程全部完成，授予东染院使，充任惠灵观都监。天禧二年，掌管军头引荐司，又修建祥元观完成，升任崇仪使。三年，授予入内押班。黄河在华州决口，任命他为修河前辖。交四时，召入担任行宫使，改任如京使，又回到原任。四年春天，黄河恢复故道，升任文思院使。回朝后，加官兼任昭州刺史。 这年秋天，掌管皇城司、国姓司、整顿禁卫，升任入内府都知，恰逢修建天章阁，命他主管此事，又主管资善堂兼太子左右春芳司。邓守恩身高七尺多，形貌很魁梧，处理事务干练敏捷，以刚强果敢著称于当时。五年去世，享年48岁。追赠资州防御使，录用他的儿子为官。